告，然后开始这一堂的聚会。天父，谢谢你，因为你在这世上设立家庭，家庭是信仰的核心，也是教会的中心。愿主你保守我们今天明天早上两堂，当我们一起来思考如何教养儿童的时候，你亲自带领，你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把这两堂聚集恭敬仰望在主面前。愿主给我们有敏感的灵，有一个受教的耳朵，也叫我们在这里专心来学习。求主你亲自祝福，你亲自怜悯，你亲自恩待，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教养儿女是父亲也是母亲的责任。那我们当中有一些已经结婚，那可能有一些是爸爸或妈妈自己来，有的是夫妻一起来，那有的可能还没有结婚，在预备以后要做爸爸妈妈。那不管我们是怎么样，那这两堂课，今天早上跟明天早上，那我们盼望用两堂的时间来分享这样的信息。那因为这是父亲母亲的责任，那我在预备的过程中间觉得师母应当也一起同工，所以我就请师母跟我在一起，那么用两堂的时间我们一起来配搭，来分享一起勉励这样的课程。
陈牧师和我是在1982年在 Indianapolis 我们在那里结婚。那到83年的时候，我们就到运城华人教会一起侍奉。刚开始侍奉的时候，我们全力以赴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神都投资在教会的事工上，所以一直到了第6年，1988年，我们才有了第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现在是13岁。我们当时的计划是盼望就是两个孩子，但是在第一个孩子以后，间隔好多年一直生不出来老二。后来好不容易1993年我们生了老二，那两个都是男孩。我想我们虽然没有女孩也心满意足了，想说以后在教会排座椅的时候至少要多了两个帮手。所以我们就此停住了，而且把我们的生存保险也都取消。没想到1995年神很意外的又赏赐给我们一个孩子，是一个很特别的礼物，一个女孩子，那我们非常享受她。那在这些年月当中，我们现在已经是做事忘我的年龄了。我们常常回想过去这13年做父母的经验，有很多痛苦，也有很多失败和眼泪但是不管是成功或者失败，我们也曾经享受到养育儿女的喜乐跟安慰。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分享养儿育女的经验。我记得有一个学儿童教育的专家，他到处去演讲，演讲的题目是如何养育孩子。在他还没有结婚之前，他的题目是如何养育小孩的12个要求。在他结婚以后，有了第一个孩子，他的题目就稍微有点修改，如何养育小孩的12个建议。当他有了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他的题目又改了一些，这时候是如何养育小孩的12个暗示。接下来他又生了一个孩子，从此以后他就不再出去演讲了。我们的老大去年过12岁的生日，他的牧师爸爸在他12岁生日那天就带他出去，他们一起在外面的旅馆，本来是要出城，但是因为各种限制，后来就在城里的旅馆过了2夜3天。他用James Dobson 的《进入青少年》的一套教材，跟我们这个孩子一起思考，一起上课，庆祝也欢迎他进入青少年的阶段，同时也让他向他非常不愉快的童年告别。我们的老二老三呢，已经也过了差不多一半的童年，还有5-6年的时间，所以我们现在非常珍惜，常常温故知新，从我们第一个孩子我们所学的教训 温故知新哈，来看我们现在的第二个、第三个孩子，我们非常的珍惜他们现在的时间。
那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看诗篇127篇跟128篇，先从圣经这两章的诗篇来看圣经在教养儿女有些什么样的原则。那在诗篇127篇跟128篇，基本上可以说有四个片段。啊，第一节跟第二节是谈到家庭的缘起，一个家庭在开始的时候应当有些什么着重的地方。第三节到第五节是谈到家庭的扩展，开始家庭里面孩子出来了，那神赐给我们几个孩子。那第128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谈到家庭教养的一些基本的方式，然后第四节到第六节就看见一个家庭成长到最后的晚年那种丰满感恩赞美的一种景况。那我请师母先把这两章的诗篇来读一次。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累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近代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凡敬畏耶和华、遵循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面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这两篇诗篇其实是吴继阳吴牧师帮我们选的，因为开始我们在想说应当做什么样的题目来教导，那么他就从诗篇里面找到勇士的剑，所以这个题目很好的题目是吴牧师介绍的。那么在这两篇的诗篇里面，从127篇一节跟二节谈到家庭的起源，这里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那这里家被比喻成城堡，家被比喻成一座城，那么在这个城的建造的过程当中，应当要完全仰赖神，而不是仰赖城墙。城墙有倒塌的一天，但是如果我们仰赖我们的神，依靠我们的神，以我们的神做中心，这样子一些敌人恶者才不容易攻得进来。同样的，除非夫妻，一个做丈夫的跟做妻子的，他们全心仰望神，依赖主，信靠主，照着神所给我们的里面的信心和勇气，照着神在我们里面的信仰来带领建造这个家。除非是由神来主持这个家，我们忠心的仰望神，否则家不容易建造得起来。做决定的时候应当是以神的决定、神的心意做依归，不是我们个人的想法看法，乃是在圣经当中找到圣经的原则、上帝的喜好、神的心意、上帝的旨意，照这样的方式来建造我们的家，并且愿意遵行神在圣经中向我们所遵行叫我们去遵行的旨意。我们真的是以主为中心吗？我们真的是家是以主做中心吗？如果一个家不是建立在一种荣耀上帝的这样的关系上，就不可能被建造。
讲到家庭的扩展，我们要提到有关儿女的事件是，第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的儿女就是神的产业。产业在希伯来文原文是叫财产或者是所有物，它是以动词的形态来表达，它的意思就是分配给某些人。所以孩子是属神的，他的拥有权是在神的手中，他只是将孩子分配给我们。我们所有的孩子都是借来的，不是属于我们的，是神借给我们一段时日，让我们来享受他们。神将他们分配给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将他们套入我们的模式。我们知道我们都有原生家庭，在我们的父母当中，他们承袭上一代的教导的方式，可能也有很多会叫我们受伤的地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曾经向自己说过，我们父母发生在我身上的错误，我绝对不要再重蹈覆辙。可是我们没有想到，很多时候 我记得一个姊妹跟我说，我常常在我的孩子身上看到我的缺陷，我就感到心痛。所以神将孩子赐给我们，不是要将他们套入我们的模式，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人为的错误，也不是要强迫我们的孩子来实践我们的梦想，补偿那些我们曾经在童年所失去的。他们也不是我们所利用的工具，而是需要我们的关怀和我们的爱。第二个讲到赏赐，当神把孩子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也有怀胎的哈，有怀孕的妇女，神已经在母腹当中已经工作了9个月。神爱人，他把不同的产业赐给人，对有孩子的人是神把孩子赐给他们，然后要他们来珍惜来爱护，这是一个爱的连续，是一个爱的转移。
在第四节接着谈到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那神把儿女赐给我们好像是我们手中的剑一样。那射箭是一个不太容易学习的，如果要精通需要下点功夫的一种运动，如果要成为神射手需要苦练一番。那神把箭赐给我们，在我们的箭囊中间我们有几根箭，那刚才师母已经介绍过，神爱我们，那给我们家中的箭囊有3把箭。那么第一把箭，那就是我们家的老大，那他的名字叫 Eric。 在生他的时候，那刚好前一周我们在一起看一个电影叫做 Cherry of Fire， 那部电影很多人我们都看过。那么里面有一个镜头，有一个景象我非常的羡慕，非常的感动。那个男主角就叫 Eric， 他是到中国成为一个宣教士。那他的名言就是，当我起跑的时候，我里面有无言的喜乐，如果我是跑，那我是为主而跑。那看到那个影片，第二个礼拜我们的孩子就生下来了。我说那就把他取名叫 Eric 吧，取其意就是，如果这个孩子他这一生当中就是为主而跑，所以他的名字叫 Running for the Lord。
我们的老二叫 Caleb， 英文名字哈叫 Caleb。 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在斟酌要给他什么名字，到最后尘埃落定有两个，一个就是 Joshua， 一个是 Caleb。 那我们很喜欢 Joshua 这个名字，可是我们这个牧师爸爸他怎么翻译都没有办法把 Joshua 他不是加许，就是念不出来，所以我们最后决定那叫 Caleb 好了。那 Caleb 我们盼望他是就是 fight for the Lord， 为主征战。因为 Caleb 到他在一生他侍奉神，即使到老年的时候他还是将他的岁月奉献给神，老当益壮为主征战，所以我们就把他取名叫 Caleb。
最小的是一个女儿叫 Amy， 那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年长的姐妹，她的名字就是 Amy。 那在我应承教会服侍18年中间，在过去那看见这个姐妹忠心爱主，那常常服侍主，默默地在那里侍奉神，那非常有榜样。无论是传道人远地近地，无论是学生从外地来，或者是过路的一些路客，常常接待他们。那我的心里很感恩有这样的姐妹在教会，所以当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很自然的就称她叫 Amy， 盼望她以后也是像这样一个姐妹可以服侍神，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 Serving for the Lord。
家庭是一个系统，这个观念是从工业界商业界引用来的，特别是强调说家庭不是只有一个分子或两个分子，它是一个家庭当中父母跟孩子互动好的那个关系，强调这个关系。所以当我们介绍我们三个孩子的时候，我们不免也要介绍他们的父母。那孩子的爸爸叫 Peter， Peter 就是石头的意思，他真的是这块石头又臭又硬啊。结婚20年来我也流了不少眼泪，那不是说我都对哈，他都错，但是神在这20年来不断的塑造我们啊，特别塑造他，把他那个像石头又臭又硬的一面哈，把他转换成侍奉神又刚强又坚韧的那样的性格。那 Peter 是渔夫，所以我们的牧师先生他一生立志做主的渔夫。
Facing for the Lord。
谢谢。
那师母名字叫 Tina， 她早年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受过专业的诗歌的训练，但是他却有这样的机会参加一个诗歌的团队。后来大学毕业以后，就在活水，那么有机会在东南亚、在美国、在各地用诗歌布道、传福音。那最近有一个很年长的牧师，女牧师，那么告诉他说，第一次见面就说，这个师母不但里面漂亮，外面漂亮，里面外面都很漂亮。那我就告诉我自己，从此
以后他才相信。
那我们家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所以师母就是 Singing for the Lord， 在一生里面盼望服侍神，用诗歌像诗歌谱成的一生来服侍神。神造我们是那样的不同，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的不同。我们不是把一个名字给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必然变成这样，但总是我们心里面向神的一个祷告。但是孩子怀胎九个月的时候，神已经把一个人的特质、他的属性，孩子不是我们可以像泥巴把它捏塑而成的，不，神在那九个月、十个月的怀胎当中，已经把一切的属性都赋予给他了。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从神所赋予的那样的一个角色中间，把他发掘出来。在圣经中有一句话，箴言22:6，那里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那在这一句话里面，有三个字或者词，那常常我们有一些不容易的或者是错误的认知，总感觉如果我们好好的教养孩童，到孩子老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偏离道路。那事实不是如此的。那么教养这个字就好像是原文的意思，有点意味着是好像一匹要脱缰的野马，但是我们在马的嘴巴里面套一个绳子，那么将它驯服。驯服怎么样呢？走什么样的道路呢？走他的道路。所以这个走跟我们的道路不一样，不是走我们的道路，是走神的道路，与当行的道。神在人的一生当中，在圣经中间向我们启示一些应当行的路，我们不过是照着神的心意，把这样的一匹马带在神的道路上，好叫这样的孩子一生都不偏离。神并没有说要我们按着我们对的方式来养育儿子，而是说如果我们希望养育孩子的方式能够更属神，能够更敬虔，能够更有智慧，那我们就应当好好去观察孩子的属性，以敏锐和机灵去发现神的道路，然后照着神的道路的方式去教养我们的孩子。神放在我们手中的孩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倾向跟爱好，那这是与生俱来的。当神把这样的孩子交在我们手中的时候，这个现象已经确立了。事实上，孩子不是一块可以任意让我们去雕塑的泥巴，它已经被固定了，已经有独特的现象了。那么到老的意思是指一个人开始长出胡须来，所以不是到了50岁、60岁、70岁才开始长胡须，当孩子青少年期一过，就开始看见他的胡子就长起来了。所以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从小教孩子以至于他们到了老年人他们就不会偏离道路，乃是说当我们愿意照着很仔细的观察去关心我们的孩子，去观察我们的孩子，照着上帝的神的天赋给孩子的特征和性向来养育他，等他长大了以后，长大也许是17岁、18岁，可能是20岁，他就不会离弃小时候他所受的教养了。
神赐给父母足够的智慧，这种精心设计出来的箭，透过父母的教养被观察被了解，然后使那个箭能够射中红心。如果说儿女像勇士手中的箭是可以射中红心的话，那是儿女是父母的荣耀哈。不管到哪里，我们都觉得他们很能够摆得出来，让我们得着各样的喜乐。如果不是这样子，坦白说，就像我们的老大在我们的教育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失败，所以很多时候在人前人后看到他，我心里就很难过。当然我们仍然继续求神的恩典。那这样子的一把箭让我感觉仿佛是没有射中红心， 仿佛是射向自己心中的一把毒箭。我记得在几年前，台湾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是叶欢唱的，你是我胸中永远的痛。那我常想，当我们孩子教养没有教养成全的时候，他就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痛，永远没有办法回去。
接着诗篇128篇1-3节，在第三节这里提到说，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那刚才提到我们的孩子好是神所赐的，是神的赏赐。那么这里提到我们的孩子好像是橄榄摘子，那么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说，橄榄摘子不是自己长出来的，乃是神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已经成型了，然后把这个最后成型物品就移植给我们，来叫我们来带领来教养。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原本属于神的产业，在过去无限的年岁中，神在他自己的心中已经预备了一颗小小的幼苗，等到那个幼苗形状大小以及特有的组织形状特色都已经联合起来了，甚至他的长相，甚至他的音声调，神都没有忽略过。当这一切都成型了，到了尾声，神就把它移植到我们的手中，使它成为环绕在我们桌子旁边的橄榄摘子。所以当我们下一次看到我们的孩子的时候，看到这个神所塑造的生命的时候，别忘了他们是在我们周围的小橄榄摘子，而我们的妻则是多结果子的葡萄树。那么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说在孩子他们每一个人神所赐的各有不同，应当橄榄是生在橄榄树上而不是生在葡萄树上。但是在这节经文有趣的是说，妻子是在整个家中处于最中心的地位，她好像是一棵葡萄树，多结出果子来，而这些围绕在桌子旁边的这些小家伙，一个一个的都是神移植在我们周围的幼苗。我们家养了好多的这个兰花，你大概在2年前师母开始喜欢兰花，所以就到了这个 supermarket， 如果看到有漂亮的兰花已经开花了，就全部都买回来。所以一下子我们家好多的兰花都在排着一排在阳光的下面，在那里照射。那当然我们家放不下那么多的兰花，后来如果有一些姐妹那或者家里那她有一些想法，那就把这个兰花就送到那个家，请你来 take care 这一盆兰花，请你来 take care 这一盆兰花。那当然我们家也有几盆，那是需要加以施肥，加以浇水，然后还有适度的阳光进来。所以每一次我们看见去年的花已经开过了，一开就是2个月、2个月、3个月之长，非常的漂亮。那我以为这个花已经开过一次谢了以后不再长了，可是很感谢神，今年它又长出来了。去年可能是2颗、3颗，今年是4颗、5颗，经过适度的阳光、适度的浇水、适度的养料就长出来。所以我就想到在这节经文里面，孩子也是如此，神把他们放在我们周围，好像是一个小橄榄摘子，要让我们从中间来给他滋养，叫他们生长。在128篇的第4节到第6节是看到家庭的晚年。如果我们照着神这样的一个次序，家中有神做中心，以主为主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当我们看重也晓得我们的孩子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叫我们做中心来围绕在我们周围的孩子，给他们适度的调试、适度的照顾，那你看看4节到6节就是我们照着神的这样的心意来经营家庭的一种光景。经文说，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这是何等荣耀的一幅的景象。
刚刚我们提到妻子就好像是那个母亲，是好像那个葡萄树，然后孩子像橄榄摘围着这个葡萄树。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跟我在谈这个教养，他说家里头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母亲。我说不对，父亲才是最重要的角色，不管谁对不对，我们可以从圣经的教导来查看。但是这里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母亲的确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那盼望我们有明天会有机会来谈母亲的角色，特别从我自己个人实际的经验，不论是成功的或者失败的，跟我们一起分享。那当我们去家里做客，到人家家里做客的时候，尤其是做太太们吃到一道好吃的菜的时候，就会想知道那个菜的 recipe 哈，怎么做法，会跟主人要。同样的，当我们在听教养孩子的信息的时候，我想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听的是要怎么做好，而不是那个理论。一个姊妹跟我说，她说坏我们都晓得了，我要的是好哈。可是作为基督徒的父母，神的教导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是我们一切教养的基础，是我们需要有的根基。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一点实践上的，就是谈爱的五种爱的语言。那这个五种爱的语言，在我们的书摊就有这样一本书哈，《儿童爱之语》，所以我们的材料是从这本书拿出来的。五种爱的语言，这个作者是 Ruth Campbell。也有人把这个爱的五个爱的语言，把它运用在夫妻之间。
那这五种爱的语言，那我感觉这个 Ross Campbell 他们在多年的研究当中，确实那说到我们可以真正去实践的一些方法的内容。那在教养儿女基本上有两大派别，那么有一个是管与教的作者 Dare to Discipline James Dobson。 如果浓缩这一本书的教导，他是赞成处罚孩子。那么另外一个是 Campbell 这一派的教导，是先以爱孩子爱到一个地步再来处罚，是非得必要到最后什么事都想不出来的时候再来做这样的决定。那至于这个 James Dobson， 他提到要狠要准要快，当我们教养孩子的时候一定要狠，因为如果你只轻轻地打他一下，他也不痛不痒，他不觉得这是在管教他教养他。而且要准，只能打这个屁股这个地方不容易受伤，如果伤害任何的地方，孩子都有可能受伤。而且要快，你不能在犯错的当时马上就鞭子就下去。而且他是赞成家里要有一个管教的鞭，这个手是爱孩子的手，如果爱孩子的手同时又是打孩子的手，爱跟恨怎么可以同时存在呢？所以家里如果有一个管教的鞭，当时错的当时马上就打，然后告诉他说为什么爸爸妈妈要管教你，你错了，然后再给他有悔改有认错，就有一个爱的拥抱。那这是又狠又准又快，不能等到过了十分钟以后孩子就忘掉了，爸爸你怎么打我，我根本不晓得了。但是另一派呢，在用爱的学说的里面，他们确实说在孩子的内心里面有一个感情的巢，如果不把里面感情的巢先装满，那么你就去管教他，那么可能孩子还没有饱。那我记得我的老大差不多三岁四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那是礼拜三的晚上，我需要去参加一个祷告会，那时间已经到了7:30，差不多到了，但是他不让我走，抓着我。我说孩子，爸爸今天有祷告会，爸爸要赶快去，如果不去的话时间超过了不好的，我需要带领聚会的。他就说不，爸爸你跟我讲一个 story。 但我心里面有一个挣扎，我到底是去呢还是不去？我如果不去大家等着我，我如果去我的孩子需要我。在那时候我就心里静下来，就把他抱起来带到他的房间去，就坐下来说好，来爸爸念一个故事给你听。我们就开始念故事，过不到5分钟他把书就拿过去合起来，他说爸爸你赶快去，你迟到了。后来我明白一件事情，孩子的心里面有一个感情的巢，当那个感情的巢没有把它填满的时候，他就开始做一些任何的事情让你来注意来关心来知道他的需要。那这是两派不同的学说，有一些人说我们应当完全用爱的教育，因为孩子如果会有出差错，孩子会有一些反向的一种表达，是因为你爱他爱的不够，你给他的注意力不够，他所需要的还没有达到完全的满足，需要满足他。但 这个 Ross Campbell 在这本书中爱儿童爱之语里面讲到五种爱的语言，那是很实际的，我们可以来表达怎么样除了这两个方式之外来看见我们怎么样来用爱的语言来倾听，来明白，来了解儿童孩子他们的需要。那么第一种爱的语言称为身体的接触 physical touch， 就是拥抱，就是亲吻。那么婴儿学走路的孩童，他们特别对拥抱、对抚摸、对亲吻，那么特别感觉受到一些爱的感受。那孩子慢慢长大以后，可能可以跟他在地上摔跤啊，可以骑马打仗啊，或者其他用一些动作的这种爱的接触。到了学龄的孩童，早上去上学的时候，可以给他一个拥抱。孩子回来的时候，高高兴兴，你今天学校好吗？就把他抱住。那那些都是在表达我们对孩子的一些爱的传达。七岁到九岁、十岁，这些孩子，他们可能慢慢的对抱他，甚至在别人的孩子、别人的同侪群面前，你亲吻他，觉得开始有点 reject， 觉得不好意思。那么可能那个时候的接触的方式需要有一点改变，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他们说不定比较用活动式的跟他摔跤。那如果爸爸带孩子，你看我们来玩摔跤，把他那也是一种身体的接触。有时候跟他堆起，有时候跟他用打玩笑的，来我们 give me five， 然后击掌等等。有时候在不是在孩子的群中，你给他一个热烈的拥抱，他还是会喜欢的。比如说可以跟他玩球，在打球的时候摸摸他的台，摸摸他的头发，摸摸他的头，哎，孩子你打得不错啊，你真的是不一样啊。碰一下他的肩膀，摸摸他的手背等等，轻拍他的腿。那么对一些比较小的孩子，你如果抱着他读故事书，跟与其让他坐在你的旁边读故事书，抱着他读故事书有种不同的感受，他会更喜欢。但是到了青少年，那么这个题目要吴牧师下午去讲，我稍微 touch 到一点。因为到了那个青少年 年纪，你真的抱他，他感觉还很不舒服，他觉得不太自在。那我就发现有时候我们的儿子会故意找来说，妈妈我要挖耳屎，妈妈我要剪指甲，这是一个机会。有时候孩子到了青少年，你还那来儿子来，我帮你挖挖这个耳朵里面的东西，你指甲很脏啊，来我帮你剪一下，这些可能他们也可以接受。总之就是在找一些机会，那么来帮助他们。甚至有时候孩子到一个比较大的年纪，喜欢运动打球，他腰酸背痛回来的时候，你就跟他说，来爸爸帮你抓抓背，他会接受的。
第二个讲到肯定的言辞，我想我们承受上一代的教育，在很多方面我们就学习谦卑，好像这个也不算什么，那个也不算什么。但是西方的教育非常重视对孩子的肯定和赞美。如果我们留心跟美国朋友的他们的举止言谈，会发现他们常常会为自己即使一点点小的成就都会觉得很自豪。我记得有一次在我们教会上英语成人逐日学班，带领聚会是一个美国的弟兄，他就要我们分享我们每一个人从神来的恩赐。那我们这些中国人的弟兄姊妹想了老半天挤不出到底我有什么恩赐，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后来说啊，我只会唱歌，就这么一点。但是轮到我们这位美国弟兄的时候，哇，他如数家珍，说了好多，还有些是连我自己都觉得很惊讶，哦，原来那也是恩赐的哈。所以他们是在那样的环境当中长大，一个常在赞美当中长大的孩子，他们就蛮有自信。你讲到肯定的言辞，我们所提到的，我想我们都知道哦，亲切和挚爱的话，赞美和鼓励的话，所有可以给予正面引导的话，这些话都是在表示一个心里头的意思，就是我在乎你。那谈到亲切和爱，譬如说我爱你，我想我们现在的父母我们年轻的父母们比较容易说出来我爱你这句话。刚刚我们提到说那个身体的接触，对小婴儿来讲，身体的接触是一种语言，特别是亲吻。我记得我在有老二以后，那我就在我都在教会的婴儿室里面，那我就看到一个妈妈抱着她的孩子，说了几句话她就给他亲一下，说几句话就亲一下。 我那时那一个举动对我来讲非常稀奇，我就回忆一下，好像我对我的老大很少这样子做。当然这个跟每一个妈妈的个性不太一样，可是从此以后我就学了这一招。我跟我的老二讲讲话，哎，我就觉得好爱，我就亲他一下。到现在他七岁了，我还是常常亲他，他也很享受我的亲。然后还有，特别是我们的老三女孩子，在这方面她更擅长哈。所以对这些将来做妈妈的，今天我要把这一招传给你们，好好的用，非常管用。谈到赞美的话，我们都知道赞美也不能随便赞美哈，一定要非常确定的是真实又恰当的。谈到鼓励，我们的孩子在他们初学某些东西的时候，他们都需要鼓励。我记得我带我第一个老大，我老大孩子，从他大概四岁的时候，我就想开始教他学一些东西。男孩子比较没有耐心，加上他可能他比较有活力哈，讲一下他就没有就注意力就失去了。那我当时也比较没有耐心，一次两次，哇，心里就怒气上来，就做不下去。就这样子就扼杀了他学习的那个原动力，很快的他没有兴趣了。所以每一次把他抓过来的时候，就需要更大的努力，更大的勇气。所以孩子实在是需要鼓励，怒气并不能成全什么。而且很多时候每一次怒气发生以后，在下一次的怒气可能会比前一次可能更严重，孩子所受伤的那个程度就更大。不管孩子，我们的中国父母们想要栽培我们的孩子多才多艺，无论是学钢琴学中文，这些对他们看来好像都是额外的，我们特别会在这上面加压力，然后展现我们的怒气这是我们需要非常小心的。那在给我们孩子鼓励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失去那个非常肯定的引导的话，譬如说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哈。但是这些我们也要尽量小心的使用，尽量是从积极的，你应该，你可以怎么样，也不要用应该哈，你也可以怎么样，你是不是可以，不是是不是，你也可以这样子做，可以这样做，你尽量避免用负面的话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当孩子活在赞美里的时候，他就蛮有自信。
第三是精心的时刻 quality time。 刚才我们提到有些时候孩子捣蛋是因为要得到父母更多的注意，或者得到父母亲跟他更多在一起的时间。那从孩子学爬开始，迈开第一步开始，孩子开始在沙堆，在球场，孩子到学校，或者更扩展到他的同侪群中间，到教会，到社区，他们在每一个阶段当中，他们都祈求他的父母亲跟他在一起，跟他同在一起。比如说我们可以跟孩子打球，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洗车的时候，孩子跟他一请孩子一起来，那我们带孩子一起去理头发，那这些是一些精心的时刻。那在这一些时刻里面有几个基本的注意点，我们要找出时间单独跟每一个孩子在一起。每一个孩子他有不同的需要，如果有单独的时刻，那才是真正的精心的时间。当我们跟孩子接触的时候，通常我们的眼神跟孩子的眼神相对，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在责备他、斥责他，或者要他做什么事情，而不是是一个精心的时刻。孩子，这是我们的时间。也可以跟孩子分享我们的思想跟感情。我发觉如果你要正面坐下来说，孩子来，老爸跟你谈谈，他不太容易。但是如果你陪他打一会儿球以后，嘿，你就开始谈一些事情，他就开始心开了。你陪他一段时间，你跟他做一些读他喜欢的故事，或者跟他做一些他喜欢做的一些实验，一起有一个 quality time 以后，坐下来你发现他容易谈。那还有一种情形，如果我们跟孩子坐下来谈话的时候，要谈一些更有道德性的、有深度的、有理想的、有远景的、有未来的，或者有一些思想性的东西，我发觉跟他谈一些我们过去的往事很有帮助。爸爸以前是怎么样的，你的阿公阿嬷过去是怎么样教我们的，
爸爸跟妈妈是怎么认识的，我们是怎么恋爱的，我们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他们听这些故事，然后从这个故事急转直下，就告诉他们道德性的问题，怎么样交朋友，怎么样尊敬长辈，怎么样啊等等这些议题。那我发觉这些精心的时刻，那对我们孩子有极大的帮助。对比较小的孩子，在我的经历中间，上床之前的那段时间是最合适的精心时间，因为他们会培养成一个习惯，喜欢读故事书。时间到了，很自然的，爸爸今天还没有读故事，我们今天 story time 还没有结束啊，那何不用那段时间成为一个习惯，每天如此做，他们会很喜欢，会很享受。所以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有些时候我们要学会 set priority。 如果这个时候是我跟孩子的精心时间，电话铃响了，你要忍痛不听见，否则就打断那个时间。当你再去拿电话来听的时候，那个气氛已经破坏了，时间已经过去了。孩子重要还是那通电话重要？如果重要的电话，十分钟以后会再打来。从这些孩子里面，他们的话，我们就发现他们很珍惜的。孩子有时候他们会说，他们会说爸爸妈妈常常单独跟我一起做事情。他们会说，爸爸上个礼拜带我去钓鱼，妈妈花时间跟我在一起，妈妈喜欢来看我踢足球，而且当我足球踢完了以后，她还带我去吃饭。当我有需要的时候，他们总是在我身边。当我们听见孩子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们知道精心的时刻没有白费。
第四个讲到接受礼物，我想我们常常有孩子的，如果我们曾经给我们的孩子礼物，我们会从他们口中听到说，诶，什么时候爸爸从什么地方带什么东西给我，他们会这样子的回忆。所以送礼物有一个果效，常常会延续到好几年后。那有的孩子真的是需要透过接受礼物的这个举动来让他们觉得他们是被爱的，是被关心的。所以礼物可以产生很大的效益，但是它也很可能变成一种就是理所当然的。我记得我们的孩子有一次爸爸出外讲道回来以后，临时想到，所以在机场买了一些小东西回来给孩子。哇，孩子真的是好高兴。在第二次爸爸再出去的时候，他已经在想了，爸爸这次会带什么礼物给我哈。所以在给礼物的时候，也是要非常好的掌握。那我们给孩子的礼物不在乎大，不在乎小，他们常常不会去计较那些，而是父母的这一份举动。所以当我们送礼物给孩子的时候，我们心中也要有一把尺，这把尺来测量说，这个礼物是一个爱的表达，并不是贿赂哈，也不是报酬。所以即使一朵花，我的女儿常常这样子到外面摘一朵野花回来，妈妈是送给你的，她好高兴。所以我也有时候要装着好高兴来接受她，可是心里是装着，但是心里却觉得很满足，很享受女儿的那份甜蜜。所以如果对孩子来讲，接受礼物是对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语言的话，这份礼物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那实际上对他来讲，这个就是一个爱的表示，让他觉得他自己是被爱的，他是被关怀的。
最后一个爱的语言就是服务的行动 ，acts of service， 服务的行动，安居了。所以我需要服侍孩子，但是当他们做得到的时候，就得教他们自己来服侍自己，而且服侍别人。
好，讲了一种爱的语言，那我们就需要去发现，到底哪一个语言对我的孩子是最重要的，是能够让他最容易感受到我们的爱。那这里有几种方法哈，第一个就是观察孩子他怎么样向你表达他的爱。像有的孩子会说，妈妈我很喜欢今天晚上我们吃的菜，或者是说，爸爸谢谢你跟我一起做我的家庭作业，或者是说，妈妈我爱你，或者是说，Daddy, have a good day, 哈，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那常常说这些话的孩子，你可以肯定他的爱的言语就是肯定的言辞，他需要一个肯定的言辞。
第二种方式是观察孩子如何向别人表达爱。如果一个一年级的孩子总是要带礼物送给他的老师，可能表示他主要爱的语言是接受礼物。 那主要爱的语言是接受礼物的孩子会从礼物得到极大的快乐，而且也希望别人能够分享他的快乐。
第三个，要听听孩子最常要求的是什么。如果孩子常要求你跟他一起玩游戏，一起去散步，或者是坐下来念一个故事，那他是在要求精心的时刻。如果孩子不断的要求你评论他的工作，譬如说，妈妈，这是我画的图，你觉得怎么样？或者我今天的家庭作业好不好？好，我的成绩这样子。我的衣服好看吗？妈妈，我弹的这首钢琴曲子好听吗？他也是在要求肯定的言语。
第四是注意孩子最常抱怨什么。比如说孩子有时候说，爸爸，你从来都没有把时间给我。或者对妈妈说，妈妈，你总是照顾别人的 baby。 或者说，爸爸，我们从来就不曾，你不曾带我去公园去走一趟。那么他们听这些话，你就晓得他有一个需求，他是在要求精心的时刻。
我们跟孩子在讲话的时候，我们也盼望给他们有选择的机会，制造选择的机会，就是我们给他两样，让他们选择一样，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找出他的爱的语言。譬如说，孩子，今天我们下午是一起出去钓鱼呢，还是我帮你挑一双新的篮球鞋呢？好，那这个时候，如果孩子他需要的是精心的时刻，他会要求一起去钓鱼。如果对他来讲，爱的语言是礼物，那他会挑说要去买球鞋。好，所以这个就给孩子有一个抉择，是在服务行动上或精心的时刻，或者是接受礼物上，我们就晓得他的需要。
那这五种爱的语言，那在这本书里面写得非常的清楚，那边还有四本，如果你们可以抢得到，还有四本可以去买。那么显然的，这五种爱的语言不只可以用在我们对孩子的教养上，在夫妻的关系上其实也非常的合适。使用这五种爱的语言，我相信孩子不是喜欢某一项，很多时候在家庭当中五样他们都要，五样他们都需要。但是有时候可以看见有一些孩子们，他们特别的，真的是对某一项有特别的需求，特别有特别的要求。那我们借着这些帮助，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爱给孩子，那么也可以看出孩子的需要。我们剩下四分钟的时间，让大家来问题解答，或者有什么你要发表一些意见。那没有时间做分组，本来有一个分组的。好，
我有个问题啊，基本上
我讲男生，师母讲女生。
我的问题主要是不同的方式来
讲，好，那么我们这个弟兄提到，就是男女在一些本质上有一些基本上的差异，那么在教养他们的时候，是不是对男生跟女生要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方法？那几个基本的原则，我想是相同的原则哈，在父母应当站在同一个阵线，同一个角，不管是男是女，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家庭有家庭基本的原则。那因为孩子很聪明，有时候他会找漏洞，去跑去跟妈妈说，爸爸说可以，那或者找来跟爸爸说，妈妈说可以，那其实我们都没有说过，或者说爸爸说不行了，就赶快跑去找妈妈说，妈妈可不可以，那他们不跟妈妈讲，说爸爸说不可以，所以自己对，在这样的事情上，就是夫妻两个人，不管是男孩女孩，对一些家庭里面已经设定的原则，应当站在同一个阵线上。那么另外一个原则可能就是前后的原则，以前说过的该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如果昨天是这么说的，明天还是应当这么做。如果需要更改一些原则，以前说了，那么现在觉得不合适，现在更改，那么在更改的时候应该召开一个家庭的会议，告诉大家说我们可以这样一起做，那以后就这样去执行。那所以在这样的事情上，是前后一致，但父母一致。那么同样的，在男孩跟女孩的差异上，来，师母，你要不要补充一些？
这个题目很大，就是我自己也觉得很为难来回答这样子的问题，因为但是我自己确定的有一点，就是说的确孩子男孩跟女孩，因为在生理在心理发展上，他的确有阶段性的不同，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了解那样的阶段性不同，就比较容易来寻求教养的方式。所以这个可能有待下一回我们再来讨论这样子的问题。
好，姐妹说很盼望听到我们这个过去的受苦的经历，更真实的经历，更真实。那当我跟师母在预备这一堂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一点点的不同意的一些争执，或者说一些难处。那么他说，如果要把 the best present 出来，就是把我们的一些失败的经历全部都暴露。那我是比较保守，我说都暴露了，那怎么办呢？我不晓得该怎么回答呀。说不定下一堂师母预备了一些，那我也在思考应当怎么样 present。 那是我们一些惨痛的教训。52种策略，那里面写了52样，那这是一个很实在的，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那我们都在面对，像我们家的老大，他也是因为在过去等于是我们的牺牲品一样在带大起来。那他是一个极需要自尊心来帮助他建立自尊心的一个孩子。那这是一门很深的功课。那我介绍那本书非常好，52种建立自信心的方法，建立孩子自尊的方式。
那书看看有没有呢？我想他会想知道。
我好像没有看到书摊上有这本书。
怎么样去买到？
你跟书店说你要这本书，一定他们都晓得。Very popular。作者是 Bruce Nerimore。Bruce B R U C E。Nerimore N A R R O M O R E 大概。儿女，其实很多人都在谈啊，那我们也是精力非常有限。那在准备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书，我单单我自己的书架随手拈来就有20-30本。那从这一些书中，就从里面找一些我觉得对我们经历中合适的，也是我们自己在做的来谈。所以其实还有很多好的书，比呀看一些好的书也会有很多的帮助。我们还有时间做最后一题，因为我是先学这个 James Dobson。 那么我们的孩子是，那当然那时候就是第一个孩子总是照猪养啊，
照书养
啊，照书养，谢谢，对，照书养。所以就照着这个方式。那当然我的体会跟理念可能跟书本所写的有一些偏差，所以我们小孩一生下来有一句话常常在我的脑海里面，就说不要小看孩子的潜能，孩子是懂的，孩子是晓得的，当你鞭打他的时候他是知道的。所以我们很可怜，孩子一生下来鞭打长大，3个月的孩子懂什么？不懂的。所以有一天有一位牧师，现在在德州牧会，
周
主培牧师，有一天我们开车带着他，那我们就提到这些事情。周牧师说，孩子不懂的，你3个月打了已经 too late。 所以你说我 prefer 什么？我的早期是 prefer James Dobson， 那我现在是 Bruce Nerimore。 孩子真的有一个感情的槽，需要把他的感情装满，你尽量去爱他，5种爱的语言，包容他，围绕他，给他，供应他，滋润他，让他生长。如果他有任何畸形的发展，先想到我们自己，我在哪些方面束缚了，我在哪些方面没有办法满足到他，以至于他在被束缚的过程中间产生异样的一些发展。但我不是说 James Dobson 那本书还是非常好，有一些教养的原则非常好，管教的原则 Dare to Discipline， 那里有中文的翻译本，最新的第6版他又加了一些篇幅，大概也有5-6版在那里。好，谢谢。
今天卖萌没关系。我觉得这个刚才陈牧师提到这2种教育的方式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以用，但是要跟你父母你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啊。如果你的性格不是这其中的一种，你用了那种方式反而不好，因为你的平常的言行对你的孩子有很大的影响啊。 就是说你是一个比较安静型，但你一定要用那种怒气的方式或者是严格的方式去管教孩子的话，反而对孩子不好。但如果你是比较强硬型的，那你就是在需要管教的时候用那种爱的方式去，那也不好。所以这个要按照你自己个性。还有关于那个管教男孩女孩的不同啊，教养，其实男孩女孩在年幼的孩子都不太有关系，而重要的是要顺着他的性情，他的性情是怎么样，顺着他的性情去发展教育啊，我只是做这两个。不过孩子在小的时候，我自己个人看法，稍微严格是对的，到了三年级以上的时候，应该更多讲究爱的教育，就不能够再用管教打的方式。
谢谢。好，最后一个题目来。
有两个孩子以上的家庭，经常孩子会说只要管一个就叫对的 ，It's not fair to me， 很多人就不管那个，这种情况怎么解
决？那通常需要我的方式会把两个人分开，单独跟他们讲为什么会这样。有时候你在一个孩子面前讲为什么，就是他们两个人会说，会在那里彼此的理论，但是把他带开，特别是把老大带开，告诉老大说，这个事情为什么爸爸会这样做，为什么你的弟弟你的妹妹会这样说，跟他讲，然后在旁边来教导他，比在当面两个人在那里做解释可能更容易得到孩子的心。那孩子他一定是要强的，我这个是我一定要，我要做赢家，我不要做输家的。但是聪明的父母亲我们都晓得，要孩子能够公平的解决，把他带到旁边去告诉他，比在公然的场合来告诉他该怎么做会更有果效。师母，这个吴牧师有没有补充？
我的老二每次跟妹妹争吵的时候，他最多说的一句话就 It's not fair，常常眼泪这样流。当他说 not fair 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那个特别需要关爱的孩子，所以那个时候从我的角度来讲，讲任何道理他听不进去，他只要一个爱的拥抱，安安静静地抱着他，让他一直哭，嘿，哭到他心里觉得舒服了，他就静下来了。还有当我们的孩子争吵的时候，争执的时候，我慢慢学习不用处罚的方式，不用打骂的方式，我要他们一定要和平的解决，就是 hug each other， 好，先道歉，然后 hug each other。当然，这个当中还有很多细节，可是我现在学习的，我从来不处罚他们，因为两个争吵的时候再处罚，只有把他们的关系不断的拉远，特别当他们是出于嫉妒或羡慕的时候。处罚任何一方只造成另外一方更大的距离，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补充。
那在这个事情结束以后，我们教孩子说一句话，就是把这个事情解决，双方一定要问对方说 Would you forgive me？ 然后他的哥哥或者妹妹 I forgive you， 那做一个结束。好，我们做个祷告来结束。天父，谢谢你，这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功课，并不容易学，但却是我们一生你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志业。主耶稣，谢谢你把儿女赏赐给我们，那是你自己的产业，种在我们的家园，你给我们这个责任和使命，为的是要把他们抚养长大，照着主你的道路你的样式去行。天父，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智慧，赐给我们每一个做父母亲的聪明，你也帮助我们怎么样去认证我们孩子在哪些爱的语言上有特殊的需要，好叫我们可以真的照着他们的需要更加倍的去爱他们，以至于他们可以在爱中成长，逐渐的长成，走在主的道中，到老也不偏离。天父，谢谢你把这样的责任交托我们，那乃是因为你看重我们。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重责大任，求主你继续帮助带领引导，好叫我们在这个道路上有你自己亲自的牵引跟扶持，常常向主求智慧，向你求怜悯，以至于这个道路越走越甘甜，越看见主你的祝福。像诗篇128篇里面所说的，看见孩子我们心中充满喜乐。天父，谢谢，求主继续保守我们明天早上第二堂 求主继续同在带领，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